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四月十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寄语青年，天主对你们有所期盼。瑞士神学家汉斯·孔去世，一个敢于批评但愿意对话的人。赞比亚曼萨广播电台成为教会传教工作的重要工具。教宗方济各为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书记的新书作序，这本新书题名为《方济各：使人欢笑的天主之人》，内容是跟随亚西西圣方济各的和平弟兄讲述的故事。圣父教宗首先阐明，这本书是为有所追求的青年而写的，因此教宗渴望赠予他们及所有青年一番充满尊敬和信任的话语。教宗指出，许多人或许读到福音中耶稣的这段话时会心生疑惑，即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教宗表示，这些美好的话语满载了伟大而费力的许诺，然而我们应当问自己，我是否认真对待这些话语呢？如果我恳求天主，他真的会俯听我的请求吗？我要是寻求他，会找到他吗？假如我敲门，他会替我开门吗？经验似乎偶尔会否定这个承诺，不是吗？这些话到底可不可信？他们会不会跟我听到的其他许诺一样，导致幻灭和失望呢？教宗由此想到，圣经的另一段经文能深入启发上述的疑惑。耶利米亚先知书写道，寻找我必找到我，因为你们是全心寻求我，我必将我自己显示给你们。教宗解释道，天主的确让人能够找到他，但是唯独那些全心寻求他的人才找得到。接着教宗列举了耶稣与人相遇后许诺实现的例子，比方说坚持到令人不胜其扰的寡妇，渴求真理的尼赫德摩，怀有信德的百夫长，在那因城痛哭的寡妇，想要痊愈的赖病人，以及渴望治好失明的巴尔提买。对这些人来说，寻找答案成了至关重要的事。他们每个人都有权利高呼圣咏第63篇，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急切寻觅你，我的灵魂渴慕你，我的肉身切望你，我犹如一块干旱涸竭的无水田地。同样的，一个人若能全心寻求，假若天主对他的重要性有如水源至于荒漠，大地至于种子，太阳至于花朵，那么他必能找到天主。与此同时，这也尊重了我们的自由，因为信德并非自然而然的赐下，却与我们的投入有所关联。信德要求你亲身参与 全然投入，这是一份需要加以期盼的恩典，在本质上它是需要被爱的天主圣爱。有些人也许寻寻觅觅却找不到天主，为此教宗问道，你对天主的渴望有多么强烈，卯足全力用心寻求他，祈祷恳求呼唤呐喊，而他正如他已许诺的将被找到，因为上主希望你寻求他，好让他能找到你。教宗引用纳齐昂的圣俄伯略的名言，天主渴望被渴慕。对此教宗阐述说，天主渴望我们渴慕他，当我们心怀这份意愿时，他便能与我们相遇。假如他今天敲了你的心门，又会如何呢？教宗表示，上主召叫我们时，不希望我们有所妥协或迟疑，而是做出彻底的回应。教宗在强调回应天主召叫的重要性时，提到了远近驰名的狮王威廉遇见圣方济各的经历。威廉的这个事迹类似于圣保禄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一道强光击倒在地的经验。这位鼎鼎有名的狮王为圣方济各的圣德而深感震惊，立即放弃俗世生活。在那一刻，一个全新的人诞生了，他不再是狮王威廉，而是成了和平弟兄，内心洋溢着未曾有过的平安。从那天起，他全然献身于上主，成了圣方济各的一名亲密伙伴，见证了信德之美。教宗方济各邀请青年阅读这本新书，并表示天主从未停止过召教，他孜孜不倦地前来与我们相遇，如同寻找迷途小羊的牧人，如同掉了钱后在房屋里点灯找钱的妇人，如同父亲寻找孩子那样。教宗指出，唯有当你减少对其他事物的依赖，增进你最深的渴求，你才会听见他在你内并在你周围高声而清晰的呼唤。天主一直有耐心地等待我们做出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回应，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教宗最后总结道，你如果有勇气放下安全感，向他敞开自己，一个崭新的世界就会为你而开，而你本身则会成为照亮他人的光。瑞士神学家汉斯·孔于4月6日在德国突宾根的家中去世，享年93岁。汉斯·孔1928年3月19日出生于瑞士中部的苏尔塞，1954年进铎，并于1957年获得博士学位。汉斯·孔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探讨了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关于诚意教义上的趋同，他表示，事实上是相同的观点用了不同的言辞来表述。1960年他获得突宾根大学天主教神学院神学教授席位，之后以专家身份参加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期间有机会与若瑟拉钦格教授及后来的本笃十六世接触。汉斯·孔除了致力于宗教史，特别是跟随亚巴郎信仰的一神宗教历史的研究之外，还以其在神学和伦理学领域的地位而著称。他也经常批评天主教的一些教义，公开反对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所定断的教宗不可错误性的信例。因此圣座教义部于1979年撤销了他的天主教神学教授职位，但他以大公神学荣誉教授的身份继续在突宾根大学工作。教宗本笃十六世在牧职之初 于2005年9月24日邀请汉斯·孔前来罗马郊外的冈道夫堡与他会晤。圣座新闻室公报当时写道，此次会晤是在亲切的气氛中举行，教宗本笃十六世与汉斯孔的会晤不是讨论分歧，而是讨论一般的神学问题。谈话的重点是汉斯孔研究工作特别感兴趣的两个主题，即世界伦理的问题和自然科学理性与基督信仰理性之间的对话。本笃十六世赞赏汉斯孔教授通过宗教间的对话和与非宗教理性的相遇，为重新认识人类的基本伦理价值做出了努力。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最后写道，汉斯孔表示他支持教宗为促进宗教间的对话以及与现代世界中不同社会团体的相遇所做的努力。尽管举行了这次会晤，但汉斯孔教授在许多问题上，如私夺独身制、女性私夺、避孕和安乐死等问题上，与教会的殉道相去甚远。圣座促进基督徒合一委员会荣休主席、著名神学家卡斯帕枢机接受《罗马观察报》专访时表示，汉斯孔教授在去年夏天打电话给他，表示愿在与教会的和好中安然离世。卡斯帕枢机说，我打电话给教宗方济各，告诉教宗汉斯孔教授已处在尘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愿在去世时与教会和好。教宗让我转告对他的问候和在基督徒团体内的祝福。当然，汉斯孔教授与教会神学上的差异依然存在，并未解决，但在牧灵和人性方面存在着和解与和平。信仰通讯社消息，赞比亚曼萨教区广播电台穆兰加神父表示，没有电台很难深入到教友中去，特别是疫情期间，这里 90% 的人口都生活在极度贫困的边远农村地区，电台是重要的工具，能够使用传播工具的人很少，非天主教徒也能听到电台的广播。我们播出的节目涉及内容广泛，这一地区听众多达50万人。穆兰加神父继续介绍了他本人在社会传播牧灵中积累的经验。2017年至2020年，他在罗马进修，参加了宗座传教联盟和宗座圣十字架大学联合主办的传播是传教多媒体课程。去年9月，他回到赞比亚后，负责公教电台的工作。由此，他充分认识到多媒体在牧灵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诚然，广播电台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有助于保持与教友之间的人性和灵修关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复活节平安。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为大家介绍15世纪的法国弗莱芒作曲家皮耶·德拉鲁 Pierre de la Rue 的六声部经文歌《在天之父》 Pater de Celis Deus。 皮耶·德拉鲁可能出生于当今比利时的图尔奈，在当地的大教堂接受音乐教育， 1489年，他在当地的圣母兄弟会获得了职位。1492年，他成为圣母兄弟会的成员，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进入了大教堂服务，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勃艮第宫廷服务。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并在西班牙度过了两年的短暂时光。从1506年开始，他担任卡斯蒂亚的乔凡纳的服务。随后呢，因为大教堂的职务，多次前往欧洲，也因此有机会认识了 Josquin des Prez 跟 Isaac 等著名的作曲家。他也一直工作到去世前两年才退休。勃艮第公国结束的时候，传给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圣永大堂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因为它曾经是勃艮第学派作曲家的活动中心，例如 Dufay、 Antonio Busnois 等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们都在那里工作过，更还有 Johannes Ockeghem 的音乐手稿以及其他与勃艮第帝国有相关联的作曲家的作品，比如 Heinz von Gitzingen 还有 Robert Morton。 它的质量以及组织的规模与罗马教廷的圣咏团相当。在16世纪初， Marbrinus de Olto 和 Alexander Agricola 等作曲家也曾经在这个圣咏团工作过。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特色是重新探讨古代的音乐概念，包括半音音阶以及微分音的应用，恢复借用古典诗体的节奏以及形式，比如有量诗节，也就是 Musique Mesurée， 注重歌词的文体，主张曲调必须顺从歌词。这种古风的音乐风格一直到西元1600年之后仍然延续着。在这个时期的音乐不只开始增加应用不完全协和的和弦，同时呢，对不和谐的和弦的运用也非常的开放。但是 Dufay 跟班舒瓦等人的音乐仍然继承他们的前一代的传统，例如世俗歌曲多用定格形式 Formas Fixes， 而宗教歌曲则使用定旋律 Cantus Firmus。 这种传统要持续到15世纪后期才有改变，比方说使用四声部旋律的模仿来取代定格形式等等。在天恩之父 Pater de Celis 他的手稿中并找不到 Deus 上主这个歌词，在组成的六个部分中，他可以自由地根据三位一体的达经文体来编排，三个声部可以以五度和九度的卡农轮唱。在 Lino 在他的和声理论中赞美地提到了皮耶德拉鲁的这首动人的六声部杰作。事实上，皮耶德拉鲁他将这首作品分为六个部分。现在我们一起聆听皮耶德拉鲁的六声部经文歌《在天之父》 Pater de Celis Deus。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乐文化，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